说一下。
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叫做奉差遣的英文就是 send， 那被动式就是 sent， S-E-N-T 就是被差遣的这样子。一开始呢我想先读一段这个丰收 神学院常常喜欢用的这个经文路加福音十章第二节耶稣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呢我想就是这一节经文呢想要再多思考一下这一节经文里面呢耶稣他有没有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就去收吧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
没有耶稣讲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求要求英文翻译成 pray earnestly 要求要迫切的求庄稼的主让我们知道呢谁才是这个庄稼的主然后呢求什么呢？求说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打发这个字其实也就是 send labor 出去这个收他的庄稼。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我们当我们被呼召，今天各位在这边大概都已经被呼召了耶稣说来跟从我那来跟从我，比如说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那到后来耶稣选他作为这个十二个使徒之一，差遣他出去，这个是两件事情。所以呼召跟差遣其实是两件事情。那在我们被差遣出去做主的工以前呢，我们要这个要迫切的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因为很多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凭着仁义出去做主的工这里在这个耶稣也提到几个例子有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医病吗？然后主对他说，我不认识你们那这个呢，这些人呢，他不是也是奉主的名在做事吗？很明显的，这些人因为不是神差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差遣这一件事情的重要，而且我们要求神来差遣我们，我们才去做他的工这样子。那所以今天呢我讲的两个比较重点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被差遣的身份谨守自己被差的身份就算耶稣呢他也不越过他被差的身份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呢，我们都说是描写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知道耶稣本来是与神是同等的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就是为理所当然的，反而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如果查这个约翰福音的经文的话我用那个电脑去查一下，我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查这个差遣的差这个字一下就查到48个耶稣他要么就是说差我来的父要么就是说我是被差的我被差来做这些 耶稣他非常的 重视他被差的这个身份，而且他也 谨守他被差的身份。因为我们看那些经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他讲话很多像是仆人一样？好，我这里随便几个经文哈，比如说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啊，还有比如说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啊，所以好像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显得说他没有自己的主意，他没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教训。啊，但是他明明是神的儿子啊，是不是？所以我就最近刚好呢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在我就拿来用了啊。最近那个海啸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这个现在的布希总统，这个小布希是不是拆了他的父亲老布希跟这个Clinton 总统到亚洲去做这个筹款啊的一些事情。老布希的身份是什么？他在家里的身份是什么？是总统的爸爸。好，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件事情上，老布希是总统的爸爸，但是他出去的时候，他在这件事情上是被差出去，这件事情他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使命在，啊，那他可不可以说出去以后说我是美国总统的爸爸，就开始跟人家谈国防谈外交？不行，他要谨守在他被差的这个任务的里面 OK。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为什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口口声声的说我是被差来的啊，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们当被差遣出去，在一开始讲的，我们要求神差我们出去。那我们既然被差出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这个被差的身份，好，不要越过这个差我来的人的旨意，这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既然是被差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不必求自己的荣耀。耶稣他也提到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所以我们出去，我们既然知道自己是被神差出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耶稣称赞这样子的人，说这样的人心里没有不义。啊，所以在做主的工的时候呢，要放下自己。啊，就是不求自己的荣耀。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我认为也是我奉了神的差遣来传达一个信息。我就不必在意说我今天讲的好啊不好啊，啊，会不会人家等我走了以后，人家就说哎呀这个人讲得很烂，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了。啊，各位因为在神学院这边，将来可能都是要侍奉神的，可能都要去讲道的。要知道这一点，当你出去的时候，你是奉着神的差遣去的，是求神的荣耀。啊，不是求自己的荣耀。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说，那我一个是被差遣的人的话，是不是好像就没有什么重要性了？啊，就没有好像是一个仆人的这个身份这样子？啊， 我们自心态上知道自己是差我们的人的仆人， OK， 我们是他的使者。但是呢，我们另外一点要知道的是，我们被神差遣的时候呢，我们要重视被差的身份，因为我们代表差遣我们的主。OK， 我们看耶稣他要差遣，他要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怎么样的重视这件事情啊？那个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耶稣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啊。下一节就说他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耶稣非常重视这个，他要挑选，他要派谁去做什么事情。那使徒这一个字呢，我们现在一听到这一个词就觉得是哇，非常有 power 啊，有权柄的。OK， 那 apostle 这个字希腊文原文是什么？王牧师知道哈，是apostolos。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 somebody sent out， 就是被差遣的人。就是被差遣的。OK， 我刚在外头等的时候，看到王牧师的那个，就是在那个上一期的讲义里面讲到使徒，然后说耶稣是最大的使徒，啊，这一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哈。耶稣因为就是神差遣出来的 ，OK， 神差遣他特地来做这件事情，在这个世上34年。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在，啊，所以我们要看重自己这个被差遣的那个身份，啊。我今天 quote 的经文全部是从这个约翰福音来的，因为光在这个里面就已经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关于这个差遣这一个字的那个，有各式各样的，从各式各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他说：“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啊，同样的，如果各位将来是确实是神的差遣出去的话，人家就要尊敬你们，像尊敬差你来的这个主一样，啊。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 OK， 啊，还有很多啊。这个还有呢，神既然差遣出去的话，神一定会负责啊。比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就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啊。所以只要我们确定我们做一件事情确实是神所差派的话，神会负责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一个我们要重视自己被差的身份。OK， 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不越过主人的那个身份。但是第二点呢，我们要重视自己这个被差的身份。OK， 要看重尊重这个被差的身份，因为我们代表差我们的主，这样子。好，那既然是被差的话呢，我们要勤做主工，好，我们要这个，我们还是用耶稣来作为我们的榜样啊。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做我父的工，做差我来者的工，我就满足了，我就饱足了。所以我的食物就是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啊。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经文啊，比如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啊，这个讲了哈，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啊。我们尽心尽力做差我来者的事的时候，我们的差我们的主也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这样子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确实知道差遣我们的是谁啊，差遣我们的是谁啊。圣经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那个经文，就是一节那个医病的那个事情，就是耶稣在这个西罗亚池边医治一个瞎眼的人啊。然后那个西罗亚池他有个 quote 说，西罗亚池就翻出来就是奉差遣啊。那这个被医治的人呢，我们来比较一下他跟这个在那个第四大池边被医治的人啊。第四大池边被医治的人呢，圣经上说他不知道医他的是谁啊。那西罗亚池边的这一个人他被医治了，他即使在犹太人在法利赛人的逼迫下面，他还是坚持的说，若不是从神来的，这个人不能做什么。Okay. 所以就表示说，他确实知道这一个医治他的是谁啊。那我特别喜欢，因为就是说这个池子的名字就是叫做奉差遣的西罗亚池。Okay, 所以我们在被差遣出去的时候，我们确实要知道啊，是谁差我们的。好，所以各位在这边上课，就是再多准备自己，多借着这一些这一些王院长的教导，其他的老师的那个教导，真正的认识差遣我们的是谁，这样子。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所以非常感谢神，借着前弟兄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要清楚神的呼召，神的差遣。那么特别很感谢神，我们早上的系统神学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查考约翰福音，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主耶稣为什么会奉差遣，我们讲到那个永恒之约的关系啊。再感谢神，我没有查到的经文今天前弟兄就把这个奉差的这些经文讲到这个圣子跟圣父啊，这个奉差的关系啊，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一个蒙召奉差遣的人，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有基督的权柄，就如同耶稣把权柄给门徒，让他们可以传道医病赶鬼，让我们真的带着信心带着能力啊来传扬这个福音，也知道我们今天做神的仆人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求神啊来鼓励帮助我们，感谢神。我把时间再交给钟小珍。
师同学董事大家好，我们很幸运的能够在丰收神学院这个良好的环境里面一起来研究圣经，在我认为 是世界上最宝贝的一本书。那圣经记载着神所默示给他的子民的圣言。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圣经的主轴可以说就是神的律法。那如果由这个角度来看呢，律法是神圣言的主轴，很自然的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会是想到的是律法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那第二个问题我们会想到的是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那这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也已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耶稣的回答也都记载在福音的 书卷里面。如果现在请问在座的同学，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或者我问，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对，好，感谢神。那就是很多同学都已经记在头脑里的啊。我念一下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有一位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个 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律法的完全 The fulfillment of the law。 那这个完全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是 proroma， 意思就是满足充满，那衍生意思是实践和成就的意思啊，律法的完全。那这样类似的记载，就是耶稣与文士的回答这样的记载呢，也可以在其他的福音书卷看到。那我们就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10章15到37节。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我念，如果大家翻到的话，我现在念25到28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着永生。这边记载的，如果大家比较一下，我刚念马可福音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基本上的的回答是一样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在这边就是一点小小的解释，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呢，比如说马可福音记载是文士，这边记载律法师，那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有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也许这个律法师他本身也兼文士，文士是所谓的书记 writer， 律法师是 lawyer， 那他们也可能是他身兼两职。那另外就是在马可福音的时候是耶稣回答这个问题啊，那在这边是记载耶稣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要这个律法师回答。那是不是马可跟路加在记录的时候有，因为他们的对话可能有很多，那他们是取材中间的时候也许耶稣跟律法师都同时有在讲这个字，讲这句话。 那这是属于圣经无误协调的问题。那我们现就是我们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 issue 啊，但是这个会问答呢，基本上应该是同一个，跟马可福音是同一个啊的内容。那在这边，耶稣回答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个邻舍，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马可福音是说爱人如己。那事实上，人跟邻舍在原文的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就是指人或别人。邻舍就是别人的意思 ，proprion 这个字，如果你去看原文是同一个字。那耶稣跟他说：“你回答是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所以这好像问题也有点，本来是问的是诫命哪一个是最要紧，在马可福音，那这也是问是永生。啊，那我们这个就是最主要的，我们是晓得他谈到的是诫命，因为耶稣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所以谈到的是律法上的诫命的问题。那在这边好像这个问答已经结束了，有问有答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好像看不到什么实际的例子。那如果是在课堂上，可能有学生就会问，诶，导师请你举一个实例，或是说再详细说下去。那这个律法师呢，他同样的也问了耶稣，但是他可能他的动机并不是要，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说要 justify 自己，要显明自己有理。在29节说，那人是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不管他的动机怎样，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在课堂上，老师可能会说这是个 good question。 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让老师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来想去把这个怎么做这件事来解释一下。所以耶稣就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里。在30节，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尔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过去，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四个人物。第一个就是一个旅客，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但是他因为遇到强盗，他被打半死在路上，所以他是一个无助受伤的路人。那第二个是祭司，经过他身边却没有停下来，他也许是要去赶着去祭祀，是所谓的侍奉神。第三个是利未人，他经过他的身边也没有停留。利未人是神分别出来给神的支派，那他也许也是要去忙着大大小小会堂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空停留。那第四位是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当时的社会背景跟犹太人是互相敌视的，因为犹太人轻视撒玛利亚人，他们血统不纯，信仰不纯。如果参考经节可以看约翰福音4章11节，那撒玛利亚人也不会接待犹太人， 那参考经节就在路加福音前面9:52，因为就稍微提一下，在路加福音9的时候，耶稣跟门徒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是撒玛利亚是拒绝接待耶稣跟门徒的，所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彼此是不互相往来。然而在这里故事中的撒玛利亚人看到了倒在地上一个受伤无助的，应该是犹太人，我们推测，因为他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他就动了慈心，停下脚步，还包扎好他的伤口，把他带到旅社，不仅当天照顾好他，还愿意支付他受伤的时候寄居在旅社可能一切所有的花用。这位撒玛利亚人他付出了时间，他也许因此耽搁了半天一天的行程，他也花费了物资，这也有讲他用油酒和并且用牲口来载他，并且他同样的有金钱上的花费，他愿意付出这些来帮助这个无助的旅人。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律法师的问题，说你谁是你的邻舍，他反而反问这位律法师，谁是这个被抢之人的邻舍呢？谁是这个无助之人的邻舍呢？谁是这个有需要之人的邻舍呢？而且还要这个律法师照样去行。这律法师说当然是那个怜悯他的，所以耶稣就说你照样去行吧，也就是说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而不是祭司，也不是利未人那耶稣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不要问你的邻舍在哪里，而是要成为那个在你面前那位有需要无助之人的邻舍。爱是需要行动的，不仅是心中有感动，爱的行动通常都是付出代价，时间，包括时间、金钱，还有各样可用的资源，不论是爱人或是爱神。许多年前我回到台湾看我母亲，在礼拜天的早上我跟我母亲一起去主日聚会，就在我们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女孩慌慌张张从我们的社区跑出来，然后看到管理员也匆忙的跑进去，然后我们好像听到有小孩从大楼上掉下来。那个时候因为计程车已经等在门口，我就跟我妈妈就上了计程车，当时上去以后我妈就问我说，我们是不是该去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我就在犹豫了一下子，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去，而且难得跟我妈妈上教会，所以我就想一想，那时候计程车就已经开了，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小女孩在路上跑。后来我们聚完会，聚会的时候我还是在想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分心。回去以后呢，我们就听到是这个小女孩跟一个男孩子在小男孩在玩，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他们在大楼的顶楼玩14楼，然后呢那个小男孩就从14楼的大楼上就掉下来，然后掉在我们社区的中庭，可能是水池里面，当时就死了。那我听了就心里很难过，我在想我当时是不是就应该是去为他祷告，顺便安慰他的家人，所以我并没有做，因为我赶着要去聚会，就好像是这个故事里的或是利未人或是怎么样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但是有一个需要无助的人在面前的时候，我并没有去顾及到他。并且这件事在我去年回去的时候，我又听到母亲说， 好像这个男孩的母亲也自杀了，所以就是一个悲剧。那我如果当时我有进去就是有停留下来来关怀他们，会不会事情不一样呢？有可能会，因为这是神摆在我的面前的一件事情。那同样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路人，如果他倒在路上这个撒玛利亚人或是没有任何人停下来来帮助他，他会不会就死掉了呢？也有可能。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是付上要付上代价的，可能是时间、金钱，可能是我们的资源。那这个故事也帮助我们澄清一些基督徒常常有的迷思。所谓的迷思，就是一些错误的自己揣摩的想法。那第一个迷思常常有的就是，我们服侍人的灵魂会高于或重要与服侍人的身体的需要。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一个母亲，她怀里的小孩在哭的时候，她第一个念头就是会想，这个小孩是不是肚子饿，或者是不是他尿布湿了，是不是他需要有人拍拍他、抱抱他。然后这母亲因为爱他，就会尽量去满足他的需要，付出这母亲他的行动。他不会，那时候他不会想他是放一首圣经的诗歌呢，教会的诗歌，或是念几段经文就可以满足这个小孩，他可能不会认为就这样就可以满足他，除非是说他手上真的没有任何资源，他会祷告主。但是如果他有任何的资源的时候，他会尽量去满足这个小孩他身体上的需要，这是母亲的爱，这是母亲爱的行动。那在马太福音10:42，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在这里提到的是给一杯凉水。那我今天进来的时候，我们秘书Paul也是给了我一瓶凉水哦，谢谢他。在这里讲到就是说身体的需要，同样的你满足了这个人的身体需要，同样是得到天上的赏赐啊。那也就是说，也许今天你是一个准备点心的人，是一个满足大家身体上需要的一个侍奉，但是这个侍奉绝不会亚于，绝不会低过于我现在在讲台上的这个侍奉。然后同样的类比呢，我们也可以来讲到，就是对人的灵魂这部分，对人的魂，我们刚才讲到比较的是物质跟灵，我们现在比较对人的魂跟灵方面。刚才第一个比较是身体跟灵，第二个比较是我们的魂跟灵，现在比较是魂跟灵。魂就讲心思意志感情方面。那对人魂的侍奉呢，譬如说我们缩小一个范围来举例好了，在我们的生活处事以及人情伦理各方面的侍奉呢，也算是一个侍奉，而且他的侍奉和各样属灵恩赐的侍奉一样的重要。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师长同学，我们如果跟他打一声亲切的招呼，跟他问候，跟他分享一些我们所知道的资讯跟我们有的知识，让对方的心情可以感受到那个温暖还有关怀，或者是他得到他所需要的资讯的时候，这样的侍奉并不会比为人祷告的侍奉来的次等或是不重要，是同样有价值的。所以第一个迷思， 是我们可能会把服侍人的灵魂跟服侍人的认为跟服侍人的身体是不一样，是好像服侍人灵魂比较层次比较高，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圣经以及看到主的话应该不是这样的。那第二个迷思呢，通常也会我们常常有的，就是我们会拘泥于圣经上的字句或律法仪文，而忽略了整个命令的总归是爱。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这个经意乃是指的是圣灵。在这里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可能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但是我也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也就是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在这里的负轭呢，指的应该是同一个承担同一个责任，不管是同工或是共事，那也许是共同创业的伙伴，也许是你家里的配偶或是父母亲子之间，你们在共同的背负的责任。然而这句话呢，就常常成为青年基督徒来选择配偶的时候的一条诫命。有一个年轻人，他在19岁的时候，可能是年少轻狂吧，他结了婚，过了两三年他就离婚了，不仅离婚他还成了一个单亲。在他30岁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女子，不仅是她的金发长的金发吸引他非常的美丽，还有他内心很温柔的世界，是他在他所认识的众多的许多外表美丽的女子里面是他没有见过的，所以他深深的被她吸引，他们就所谓的坠入了爱河。他第一次的跟这个女子的家人聚集，同样的也是他第一次跟所谓的基督徒的聚集，他并不知道那是基督徒的聚集，所以他去了，因为这个女孩子约他，他看到了他的家人，他看到了这女子的亲戚朋友，他是在那个聚会里面唯一抽烟喝酒的，但是这一群基督徒对他非常的友善，也欢迎他，所以他感受到这群基督徒对他的温暖跟欢迎，他觉得很像在家里的样子。当他们离开那个聚会的时候呢，这个女子叫卡拉的母亲就追出来，到他们在要上车的时候跟他们两位说，孩子们，我跟你的父亲一起都在为你们祷告。那这个年轻人听了以后就很感动，因为他这一辈子没有人为他祷告，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对他说为他祷告，他想既然有人会把他的名字提在所谓的神的面前，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呢？所以他就时常在想这个事，然后他就问卡拉，我想多了解你们的圣经。卡拉就把一本圣经送给他，然后也跟他讲的大概的里面是什么，他大致上也有知道一些圣经，因为他是美国人，所以他后来想一想，卡拉问他说，卡拉是很兴奋问他说，你想不想更多认识，他说我想，因为他那时候是想说我是要在30年后再来更多认识，因为他觉得那个圣经的那些旧约书卷部分好像很多很深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在，因为他们彼此非常的喜悦，所以就在众人祝福下也结婚了。到了结婚的时候呢，这个卡拉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全家都是基督徒的家庭，都是很虔诚。那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离婚的单亲，并且还没有信主，然后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卡拉就生了一个小女儿。就在生完小女儿叫做莎拉之后，她就因为胎盘的脱落问题就大出血，然后就有生命的危险。然后这个年轻人呢，看到他太太的样子，就在他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没有见到他太太的时候，就跟神祷告说，如果神愿意医治卡拉他的妻子，他就愿意为神做任何事情。那当然神听了这个祷告，所以卡拉就很奇迹的，医生说那是就是奇迹，因为当天晚上本来隔天就要开一个刀如果不成就会失去生命，但是当天晚上就整个恢复正常。那这个年轻人也就跟卡拉一起去一次教会，这是他第一次去。然后就在他结婚两年以后，在他去完第一次教会以后，他自己跟神祷告接受了主。那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他现在就是我们圣何塞一个很大教会8000人教会的 Jubilee 的主任牧师叫 Dick Bernard。 这就是他的一个信仰的故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 appreciate 的就是卡拉当初他的周围的基督徒朋友及他的基督徒的家人，他们有真的爱人如己的爱，所以有爱，有那个爱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年轻人。那如果他们当时是陷在一个所谓律法遗文的迷思的当中，而相反的做出一些抵抗或反抗或是拒绝动作，是不是今天这个蒂巴纳这个基督徒的领袖会被成就呢？或是是不是这个教会今天还会在这边呢？那就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那同样的，我们也知道摩西他是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但是他仍然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那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要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去找非信徒为配偶，而我要在这边讲的是，神比我们想象的都大，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这是在加拉太书5:14，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那基督耶稣他本身就是爱的典范，在腓立比书2:6-8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无罪的羔羊，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与神和好，进到神的面前，也可以借着耶稣与神有一个沟通的道路，可以到神那里去。耶稣本身就是爱人如己的典范。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约翰一书也讲到，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是要付出行动跟代价的。耶稣降世为人及十字架的受死，是他付出爱的行动跟代价。而路加福音中的撒玛利亚人，他也付出了爱的行动跟代价。最后我要做总结，是罗马书13:8，请大家翻阅到罗马书13:8，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罗马书13:10，那请大家一起念这个经文。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律法的完全就是在于爱，啊，是爱的行动以及代价，使得律法得以实践以及成就。谢谢。
感谢神，让我们看到神最大的诫命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而且要爱人如己，而且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邻舍，我们真正的邻舍来自超越种族、超越政治、超越阶级，甚至超越我们的信仰，连回教徒都是我们的邻舍。这次安东牧师来我们学校讲课，讲到这次印度的大海啸，结果过去他们很多回教的村庄他们没有办法进去可以去传福音的，但印度这些大海啸，他们这些的孤儿带着很多的爱心，带着很多的物质的帮助进到这些回教徒的社区里面，去关心他们，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他们是完全敞开心接纳这些基督徒。所以让我们看到真的印度爱我们的超越一切的拦阻，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能够超越这个种族，能去帮助一个犹太人。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借着这样的分享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超越一切的好像的藩篱，包括我们宗派的，好像我们常常只爱我们自己教会，爱我们这个宗派，然后对其他的我们就说是福音派、是长老派、是灵恩派、是等等的派别但愿我们也能够从耶稣这个教训，我们真的超越这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用神的爱来彼此的相爱，好不好？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做回应的祷告从刚才前弟兄的分享，让我们面对我们在神面前的呼召、我们的差遣，我们能够忠心的多做主工带着神的权柄应许来传道，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生其实是要做一个爱的使徒。哈利路亚，赞美。在我们当中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嘿，赞美，回头
感谢你，
这
个选
招
是没有后悔的。
阿门，哈利路亚，赞美。
给我们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阿门，成为你所差遣出去的工人，
阿门，哈利路亚。好嘞，
一个位置，
好门，
让我们来服侍你，
好嘞，
爱我们周围的人，
好嘞，
主
耶
稣，说你的职务乃是遵行那差你来者的旨意，
好门，
主耶稣就是祝福所有的同学们来，真的是宝贝，认识有得到这样的启示，认识你
好门，
这荣耀的心意，
好门，
敬畏你的心，
好嘞，
来完成你的工作，
好门，哈利路亚，
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你会供应，你会负所有的责任，
好门，哈利路亚，是的。赞美是的，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赞美，赞美。
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阿门，
谢谢你，主要记得，前大祭弟兄和。